榴莲，许杰。因为是热带的关系，所以南洋的果子有许多种，的确是我们在温带上生长的人所没有看见过的。南洋的果子的特色，第一是大，第二是一年到头都有，至于第三呢，却是丑。真的，南洋的果子的确是丑的，或者说大部分都是丑的。若桃子，若苹果，若石榴，若葡萄，若柿子，那样的娇艳鲜明圆润的果子固然没有，但若雪梨、文旦那样的淡漠的果子也不可多见。南洋的果子最漂亮的恐怕要算杨桃，因为颜色嫩绿而透明，比翡翠还要淡一点，觉得倒还可爱。但是所谓杨桃野者，根本却不做桃形圆形，而是长约二三寸，周围棱起四五条棱的，如三棱镜一般的东西。除此以外是香蕉，香蕉固为我们所习见的，但并不美。再次之是巴罗蜜，华侨们名之为黄蓝的，虽然它的里面黄嫩如蜜，而它的外表却如一个讨厌的蜂巢。至于芒果、红毛荔枝、木瓜、红毛丹、马六果、山竹、酸子等，虽然各有各的特有的滋味，但用审美的眼光观察起来，都是个不见得怎样美丽的东西。至于说到大，那真是使我们吃惊，因为如椰子、如榴莲，简直有大到近长一尺甚至二尺的。椰子是一种重要的农产品，我们平时在咖啡店中所饮的可可便是由它制成的。它除了制可可以外，还可以制造许多种类的东西。至于榴莲，那更是一种奇怪的果子，它的大小与椰子差不多，但最大的也有大到每一个有三十几斤重的。在没有几日以前，听说这里的市上竟然有发现一个重三十七斤的榴莲。据马来土人的迷信说，最大的榴莲是有神力，吃之当特别滋补而有力，于是这贩榴莲者即以此居于奇货，后文以重价被一个马来人买去。但周身有刺隆起，如中国古代的一种兵器，于铜锤外面再装上毒刺。但这还并不奇怪，最奇怪的却是它臭气。所以榴莲是除了丑与臭以外，另外的一个特色便是一个大。但是这又臭又丑的果子却有果中之王之称，在南洋的果子界中占有很大的地位。即以其价格论，大概每个榴莲亦在三四角至八九角以内，普通的果子没有超出它的上面的。而且据老于南洋的人说，不会吃榴莲的人南洋是留不住的，要久留南洋非学会吃榴莲不可。可知榴莲对于华侨的权威了。或者有人要说，同是一种果子，吃与不吃又有什么关系，又卖什么秘诀？但是事实上的确如此，有许多人对于榴莲视之如命，大有每天非吃榴莲不可之概。听说有些人情愿把衣服当了来买榴莲吃。但在我们不会吃的人，就是掩鼻而过之，还觉得恶臭绕鼻，呕吐翻心，难以排遣，更莫说要去亲近，更莫说要把它送入口里。所以在会吃榴莲的人看来，吃榴莲是一件无上的享乐，但在不会吃的人看来，却是要比强迫他吃粪还要难堪了。在这种地方，孟子所说的口之于味也， 有同是焉的话，恐怕不适用了吧。关于榴莲的传说，听说是这样的。榴莲便是榴莲的意思，是从流连忘返一句成语结下来的。所以说，能够吃得榴莲的人便能够久留南阳。并且关于榴莲的命名及其来源，还有这样一段传说的故事。所谓三宝太监下西洋的事儿，在中国的历史上是记载着的，大概是一件真实的故事。那时所谓西洋野者的地方，到现在看来已经证明是南洋群岛等地方，也是无疑的了。却说从前三宝太监带了许多大唐人士到了南洋，便想在南洋居住，不料不同之人家里皆有父母妻子，所以时常有他乡虽好总不是久留之地的心思，高呼不如归去或回师山去的口号。于是三宝太监无法可想，正在踌躇着，忽见昔日登岸时自己大便的处所已长上一株很高大的树木，而树木上面亦已果实累累。三宝太监当即令人采了一个下来，一闻之下觉得还有大便的气味，但眼鼻食之则十分可口，于是叫所有跟来的人都来尝一尝这奇异的果实，个人皆大赞美。过了几时，同来的人都喜欢吃这种果子，而且已经成了癖了，于是大家都因为这异国的果子的鲜美而忘记了故国的野菜的滋味，大家都安下心来，大有乐不思蜀之慨。对于这种果子，我们的开辟南洋的第一人的三宝太监便把它命名为榴莲。于是乎，所有从中国南来的人只要一吃榴莲，就要流连忘返起来，做终老异乡的响头了。我到南洋不久，就是榴莲成熟的时候，那时的世上完全充满了一种类于猫屎的难闻气味，而小贩们的连呼榴莲榴莲的呼声也是充斥得满街满巷。在那个时候，我就从我的一个朋友的谈话中得到了关于榴莲的一切。据他说，老南洋的人或是生长在南洋的土生，一定会吃榴莲的，又说新从中国南来的人一定是不会吃的，因为对于它的气味还不怪，但是你若是蹲久了，你便会渐渐的不觉得这种难闻的气味，慢慢的自然会吃起来，会嗜好起来的。从我听到了关于榴莲的一切后，我便直觉的觉得榴莲是整个的南洋的社会的象征。那时我便如发现了一件什么宝贝一样，当即提起笔来写一篇题为《南洋与榴莲》的小品文字，预备在报上发表。我那篇文章的大意是说，南洋的社会从新从国内南来的人的鼻观中觉来，是充满了资本家的铜臭、帝国主义的洋腥臭、洋奴走狗们的马屁臭，以及那些目不识丁却到处自称名士的马恶臭等等的。但是等到蹲得久了，这些夹七篱八的臭味儿也渐渐的不觉得，而且非但不觉得，反是觉得这些臭味儿竟是香味儿，而且反是觉得这许多混合的臭味儿是可以膜拜的神圣了。于是乎你在南洋就能站足得住，于是乎你就适应了这一个环境，于是乎你可以乐不思蜀。这样的情形不是正与榴莲相像吗？而这有奇臭且有美味的异果，不就是整个的南洋的象征吗？所以反过来说，你新从国内南来的人 如果想久留南阳，如果想尝一尝这有奇味的异果的滋味，非把自己的嗅觉，换言之，即使非把自己的性情见解改造一下，勿使合于这个奇臭的社会之后，是不可以的。所以总结一句，要做老南阳的人，是非学会吃榴莲不可。换言之，即使非把自己的人格出卖，固有的节操出卖，见解立场出卖，主义人生观出卖不可的。所以居处南阳的至上的法宝或至上的处世哲学，是捏鼻头吃榴莲。明白点说，便是忍臭的在帝国主义者的阳性臭、资本家的同情臭、马屁鬼的马屁臭中讨生活，而且应该崇拜臭的神圣。大概就是这样。于是我在我那篇文章的结尾处是喊两句“吃榴莲万岁”及“榴莲式的南阳的社会万岁”的口号，算为读文的完结。但是便是这样的一篇文章也碰了一次壁，因为据我们报馆的经理看了之后说是不便登载、暂时留版、容带磋商等等，让他搁起了。此中原因大概是因为我们的经理是一位老南阳，是一位会吃榴莲的人的缘故吧。但我也没有问，总之这篇文章是给他抽起了。过了一年，我因为要吃饭，我因为要生活，也真的把自己的脾气改变了许多。我在深夜自思，想起我的躯壳因为每天吃饭而暂时保存，而我的灵魂却也因为每天要吃饭而给它出卖了、埋没了的时候，心里便砰砰然发跳。我是真的在各种混合的臭味中讨生活，把自己忘记了吧。我真的精神上早已吃了榴莲，见臭不臭，把自己出卖了吧。但是正在我自己这样担心的时候，而第二年的榴莲又上市了。真的不知为什么缘故，今年的榴莲的气味的确没有去年的那么难闻。一面也因为我在南阳已经炖了一年，而老南阳会吃榴莲的朋友也多夹交几个，于是我被他们的言语的引诱，我几乎想捏着鼻头试一试。再想起《浮生六记》中的女主人公、男主人公捏着鼻子吃臭豆腐乳的故事，即世间有逐臭之夫等等的说话，我的尝试的心是格外的怯了。但是我是一直没有尝试，不敢尝试，到了几乎要回唐山去的现在。有一次我们的邻居的家人来了，在那边原始式的吃榴莲，他们以为和我客气，把一边已剖开了的榴莲送了过来，但我还是没有接受。可是这一次我却对于榴莲的内部做一个审评的观察，剖开后的榴里面又分开一夹一夹，那可以吃的一部分便三颗或四五颗一组的躺在每一夹中，每一颗榴莲都有一颗核，核长约一寸左右，核的外面粘着如泥一般的做淡黄色的可以吃的东西，那便是榴莲。榴莲的滋味便在这里，但榴莲的臭味却也从这里发出。我是闻到了这种气味，再看到这种形状，再看到我的邻居用一只手去挖那颗榴莲，而那如泥的淡黄色的东西粘在手上，再粘到嘴的四周，再用舌头去试去吮的情形，我不禁又想起三宝太监的大便，想起人类的大便以及南阳的社会的象征等，心里便要作呕。我忍着鼻孔的呼吸把眼光避开了。我自己想，我的不会吃榴莲 恐怕便是我一生眼色的总因吧。我不能逐臭，我不能投人所好，更莫说要吃榴莲。我于是决定离开南洋了。固然这榴莲般的南洋的社会我是可以离开了，但这整个的资本主义的世界，整个的资本主义的社会，我将怎样离开呢？我的不吃榴莲岂是根本的办法吗？